弟兄们平安，今天我们会讲《民数记》最后一章经文36章接着从2019年的8月份开始跟弟兄姊妹一起来分享《民数记》的，真的用了一年半的时间哈那么教会主日学圣经班上学期呢也讲过《民数记》的概论，那盼望弟兄姊妹对这卷书能够有更深的印象，从中也学到更多的功课得到更多的鼓励。那在第一次与弟兄姊妹分享这卷书的时候，我讲过在希伯来文圣经里面，他给这卷书起的题目叫什么？在旷野中。这个名字呢，实际上更贴切啊，是讲到以色列人从出埃及到进迦南地的这个40年的经历。那民数记这个名字呢，是从希腊文圣经里面翻译过来的，是数算神的子民从这个角度得名。那在旷野里的时候，神记得摩西有两次数算以色列人。那第一次呢，我们知道在民数记的第一章有记载，当时神记得摩西数算以色列人各自派的人数，那时数算的人是从埃及出来的第一代以色列人当时他们在西乃山从埃及出来一年以后，那神在那里借着摩西颁布他各样的律例典章，吩咐他建立会幕，在会幕被立起来以后，在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之前在那个时候，摩西数算了第一代从埃及出来的人数。那第二次在什么时候？在那个民数记26章那个地方，说以色列人已经来到了摩亚平原约旦河对面的摩亚平原。那个时候我们知道，从埃及出来的第一代以色列人除了三个人以外，其他人全部已经倒闭旷野。那耶和华神在那个时候又吩咐摩西第二次数算以色列人数，是第二代的人数。那第一代跟就是第二次跟第一次数算人数，我们知道实际上差数目很少只差1000多个人。在旷野里面飘荡了40年以后，以色列人数并没有减少，我们也看到神的恩典，让他们在旷野里的时候能够真是人数并没有减少。那从申命记第一章那里我们知道，本来从西乃山到哪里到迦南地，到迦地斯南边，迦南地的南边只需要11天的时间。但是呢，我们知道以色列人在旷野里面飘荡了多久？用了差不多40年的时间才要从西乃山到算起的话，也38年多的时间。那我们知道以色列人在旷野里面经历了各种各样的挑战，他们有什么？有灰心，有惧怕，有跌倒的时候。他们多次在摩西面前抱怨，那我们知道他们数次来挑战摩西的权柄，他们更是在背逆神，在顶撞神，但是神一路还是怜悯他们，与他们同在在他们敌人面前亲自为他们征战，也是每天在供应他们的衣食住是一路在引导他们前行再一次把他们带到了迦南地的附近约旦河的对面，在那个地方做最后的预备吩咐他们进到迦南地以后要分配按照什么原则来分配他们的产业，让他们去了以后如何来对待他们的敌人并且为他们设立了逃城避难所，让他们那些误杀人的人呢有地方可以躲避。那神也在那个时候为他的子民在迦南地预备了安息之地，只要他们愿意顺服他们就可以在那个地方来享受神给他们预备的安息。那在以色列人进迦南地之前呢，神借着摩西为他们设立了最后一个条例，就是今天我们要讲的经文《民数记》的最后一章。那我们知道写书人在开头跟结尾的时候都会什么把一些重要的事情先讲还有放在最后讲， 那我们在读这章经文的时候，我们可能发现，怎么会这样的经文放在最后？这样的经文放在最后有那么重要吗？我们可以思考一下。那么我们先读一下读一下今天的经文。民数记36章这一章实际上是民数记里面最短的一章经文，这有13节。我来读一遍，请弟兄姊妹一起来看。民数记36章第1节，约瑟的后裔马拿西的子孙马吉的儿子基列，他子孙中诸族长来到摩西和做首领的以色列族长面前说，耶和华曾吩咐我主研究分地给以色列人为业，我主也受了耶和华的吩咐，将我们兄弟希罗非哈的产业分给他的众女儿，他们若嫁以色列别支派的人，就必将他们祖宗所遗留的产业加在他们丈夫支派的产业中，这样我们研究所得的产业就要减少了。到了以色列人的喜年，这女儿的产业就必加在他们丈夫支派的产业上，这样我们的祖宗支派的产业就减少了。摩西照耶和华的话吩咐以色列人说，约瑟支派的人说的有理。论到希罗非哈的众女儿，耶和华这样吩咐说，他们可以随意嫁人，只是要嫁同宗支派的人，这样以色列人的产业就不会从这支派归到那支派，因为以色列人要各守各祖宗支派的产业。凡在以色列支派中得了产业的女子，必做同种支派人的妻，好叫以色列人各自承受他祖宗的产业，这样他的产业就不从这一支派归到那支派，因为以色列支派的人要各守各的产业。耶和华怎样吩咐摩西，希罗非哈的众女儿就怎样行。希罗非哈的女儿马拉德萨赫拉密加挪阿都嫁了他们伯苏的儿子，他们嫁入约瑟儿子马拿西子孙的族中，他们的产业仍留在同种支派中。这是耶和华在摩亚平原的约旦河边耶利哥对面记得摩西所吩咐以色列人的命令典章。祷告。天父们，再次感谢你，没在你面前的时候，我们愿意打开我们的心，在你面前让你的话语来进到我们心里面，让我们有个渴望的心，被你的话语所吸引。天父，你这样的话语赐给我们，愿意真是能够让我们愿意领受你对我们每个人说话，眷顾保守我们在现场的还有在线上的弟兄姊妹。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的名，阿们。那么从我们刚才读的经文，我们可以简单的看出，这里在谈到以色列人以后要如何来继承管理他们的产业，具体一点就是以色列的女子结婚的时候如何他们如何来处理他们的产业。那要想更好的明白这一段经文，那么我们需要回顾一下前面民数记第27章那个地方谈到的，那里谈到的事情呢跟这里有直接的关系。在民数记第27章1到4节，那里这样记载，属约瑟的儿子马拿西的各族，有马拿西的玄孙马吉的曾孙基列的孙子西弗的儿子希罗非哈的女儿，名叫马拉挪阿赫拉密加德萨，他们前来站在会幕门口，在摩西和祭司伊利亚撒众首领与会众面前说，我们的父亲死在旷野，他不与克拉同党聚集攻击耶和华，是在自己罪中死的，他也没有儿子，为什么因我们的父亲没有儿子就把他的名从他族中除掉呢？求你们在我们父亲的弟兄中分给我们产业。这里讲到马拉西支派的后代希罗非哈没有儿子只有5个女儿。那希罗非哈的5个女儿他们来到会幕的门口，向摩西祭司亚撒和众首领们来陈述他们的问题从他们说的我们知道他们的父亲希罗非哈呢并没有与克拉同党的人一起来攻击神因为他是在旷野里时候在自己的罪中死掉的。那民数记16章那里告诉我们，当时 以克哈为首的200多个以色列人的首领一起来攻击挑战摩西来攻击神，那最后遭到神的严厉的处置。那西罗菲哈的女儿们问了摩西他们一个问题，说为什么他们的父亲因为没有儿子就要被从族中除名呢？那从西罗菲哈的女儿，她要求我们知道他们想什么，从他们父亲的兄弟中能够得到一份产业。那根据当时已经有的条例以色列人家中只有男的才可以继承土地产业。那西罗菲哈的女儿他们家里没有儿子，他们没有兄弟，那么他们的后代呢，按照当时的规定是不可以承受任何的产业。那这样一来的话，他们父亲的名字就在家族当中就没有了，就是什么，因为什么没有产业了，说这样就等于什么，以后这个名字就等于除名了。所以面对他们这样的问题，摩西当时是如何回应的？在民数记27章第5节，摩西是这样记录：于是摩西将他们的案件呈到耶和华面前，耶和华晓谕摩西说：“西罗非哈的女儿说的有理，你定要在他们父亲的兄弟中把地分给他们为业，要将他们父亲的产业归给他们。你要晓谕以色列人说：人若死了没有儿子，需要把他的产业归给他的女儿。”显然对摩西来讲，当时这是一个新的情况根据已经有的律例呢，已经有的律例是不能够处理这样的问题，所以摩西自己继而不晓得，就来到神的面前来寻求。那耶和华神呢，非常赞同西罗非哈的女儿他们的请求就吩咐摩西照着去行。这样的处理方式呢，后来就变成整个以色列人的一个条例以后遇到类似的情况都要照着这样的原则去行。那从这个条例我们知道，耶和华神是给恩典的神，他眷顾爱戴他们的每一个子民。他记得摩西呢设立这样一个永远的条例，确保每一个人在自己的家族里面都可以承受所赐的产业并不会因为家里面没有男孩子而失去当有的产业。那我想西罗非哈的女儿5个女儿还有摩西所做的，对我们每个人都是一个提醒是我们的榜样。当我们遇到什么问题的时候，我们可以随时来到神的面前。当我们有任何疑问的时候，我们有不明白的时候，我们需要智慧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需要随时可以来到神的面前我想在那个时候，只要我们愿意，他一定会帮助我们能够做出合他心意的选择。所以有了民数记27章的这个背景以后，我们再看民数记36章呢就比较容易了因为这36章是接着27章那个话题说的，就是假如拥有产业的女孩子结婚以后如何去处理他们的产业问题。再回到民数记36章，这第一节这里讲是约瑟的后裔马拿西的孙子马基的儿子基列，他子孙中有诸族长来到摩西和做首领的以色列人族长面前。那马拿西的后代他们就来到摩西和首领的面前。那从民数记32章我们也知道这是什么，住在约旦河东边的马拿西的半个支派，他们的人来到摩西面前来陈述他们的问题。当时他们已经分到了约旦河东边的土地。我们知道当时他们这半个支派的人，他们是把那巴山地跟基列地的亚摩利人打败以后，把那里地方就是变成他们的产业。那我们知道从民数记前面的经文我们知道也上一次我们也讲过，神应许的迦南地呢并没有包括当时并没有包括约旦河东的一些土地，但是流便加德和马拿西半个支派的人呢，他们定义他们硬要留在约旦河东，所以神也就应用了他们的要求。那马拉西半个支派的人他们来到摩西面前要做什么？民数记36章第2节这里说他们对摩西讲话他说耶和华曾吩咐我主摩西研究分给 分地给以色列人为业，我主也受了耶和华的吩咐，将我们兄弟希罗非哈的产业分给他的众女儿。所以他们这些人马拿西派的这派人，在从他们说来看，他们非常清楚之前神记得摩西所已经设立的这样的条例，就是分配土地分配的原则，也会把土地分给希罗非哈的女儿。我们知道神恩待希罗非哈的这五个女儿，让他们可以成去继承父亲的产业。那么显然有一种情况没有提到，就是当他们结婚的时候，他们父亲继承的产业该如何来处理。所以这是马拿西支派的人来到摩西面前谁要讲话的原因。那民书记36章第三节这里告他们，就讲到这种情况，他说他们若嫁以色列别的支派就必将我们祖宗所遗留的产业加在他们丈夫支派的产业中，这样我们年久所得的产业就减少了。所以按照当时已经有的条例呢，说产业的所有人会，就是产业会跟着产业的所有人走这样一来呢，所以希罗非哈的女儿出嫁的时候，假如他们嫁到了其他的支派，以色列人其他的支派，那这样的话呢，就把他们的父亲的产业从他父亲的支派呢带到了另外一个支派。所以这样一来，那希罗非哈的父亲所在的当时的马拿西支派，他们的产业就变少了。第四节，到了以色列人的喜年，这女儿的产业就必加在他们丈夫支派的产业上，这样我们祖宗的产业就减少了。喜年我们知道是七个安息年之后的一年，也就是每过50年呢会有一个叫喜年在这一年呢有很多特别的事情有很多特别的条例。所以这时候到了喜年的时候已经出嫁了希罗非哈的女儿，她的产业就要归到他们丈夫的支派里。这一节讲的跟上一节好像不太协调，是不是？怎么来理解呢？那这里告诉我们什么？按照当时已经有的条例，就是说带产业出嫁的女孩子把产业带到丈夫所在的支派以后呢，那女孩子原来的支派他们是可以会有权会把那个产业去买回会赎回的，但是到了喜年的时候他们必须要又将产业一定要归回到女孩子出嫁女孩子，也就是她丈夫的那个支派。所以最后什么所有权还是属于什么，还属于女孩子她丈夫那个支派。所以看起来马拿西支派的人想得非常远，是不是？不过他们讲的也是一种非常现实的一种情况也是非常重要的。不仅是他们自己的支派会遇到这样的情况，那么其他的支派也会出现同样的情况。说假如以色列人能保持这种传统，由带着产业出嫁的这个女孩子把产业带到了她丈夫那一边去，那最后呢整个的这个土地管理呢会变得非常混乱。说各个支派的界限的话呢，最后的话也可能会打破。所以那因为我们知道神分产业跟各支派的时候，是根据他们每支派的具体的情况，具体的人数，也是根据雅各在很多年以前向各支派祝福，按照那样的祝福来分配产业的。说神呢对每个支派都有特别的应许一个重要的一点呢，就是建立在哪里，他们所得的产业上面。说每个支派的话都会有一个固定的地方。那么下面的经文会告诉我们，以色列人每个支派所得到产业的界限是不可以混扰的，每个支派呢都当尽心管理他们自己的产业。那我们看耶和华神对马拿西支派后代提出的问题是怎么回应他们的。民数记36章第五节，摩西照耶和华的话吩咐以色列人说，约瑟支派的人说的有理。这里说摩西照耶和华的话吩咐以色列人，显然是听了马拿西后代的他们这个说的这个问题以后呢，摩西先又来到了神的面前，在神面前来寻求，因为之前没有这样的条例没有设立这样的条例，所以这是摩西一贯的做法。 在遇到问题的时候，他总是愿意先来到什么，来到神的面前去寻求他的心意啊。那作为一个领袖，作为一个神的代言人，对于这样的事情，按道理什么，他是有权有能力来做决断，但是他没有，他没有凭自己的意思去行。再次体现什么，摩西在不管在什么时候都会持有一个非常谦卑的心态。那圣经里面记载了很多这样的例子，关于摩西如何来谦卑。比如说在前面我们讲过了民数记二十七章，那个时候当摩西他知道自己不能进迦南地的时候，摩西呢就很清楚以色列人需要一个新的领袖来去帮他们，带领他们继续往前行进。那他就主动来到神的面前，要恳求神为他的子民设立一个新的领袖。说按照我们一般人的观念啊，作为神的代言人啊，摩西跟神的关系特别的好。那在那个时候，摩西完全可以自己什么来决定一下，因为什么？当时有一个现成的约书亚，那约书亚呢是已经跟在摩西的身边很多年了。多次啊，圣经多次提到约书亚是什么？是摩西的助手，他是一个忠心的，也是一个有能力的人。那摩西在西乃山带的唯一个人上山就是约书亚，所以在我们看来呢，约书亚就是一个现成的人选。但是呢，摩西呢，他完全可以就是设他就可以了，对不对？但是呢，我们知道摩西他没有那样做，他再次谦卑来到神的面前来寻求。他为以色列人寻求一个什么样的人呢？民数记二十七章十五十七节那里这样记载：摩西对耶和华说，愿耶和华万人之灵的神立一个人治理会众，可以在他们面前出入，也可以引导他们，免得耶和华的会众如同没有牧人的羊群一般。说是摩西呢知道他子民神子民的需要，他在神面前来祈求一个人，是一个可以治理会众的人，是一个可以在他们面前做榜样的人，是一个有牧人心肠的人。所以摩西的遇到事情少，我们上面也提到过，他总是愿意先来到神的面前啊，这给我们每个人都立了一个很好的榜样，提醒我们在计划事情的时候啊，在我们做一些人生重要决定的时候，我们当先什么，在神面前寻求他的带领。但是我们想看我们自己，我们平时自己如何来行的，如何来做的。我想很多时候我们自己已经有了计划，我们自己已经有了决定，我们才想到来到神的面前让神来什么，来成就我们已经想好的计划啊，让神来祝福我们已经做好的决定。我想很多时候我们是出了这种情况，是盼望那个让神能够来提醒我们，在计划以前，在做决定以前的话呢，让神一起来在这个过程里面来引导我们，来帮助我们。所以刚才看到啊，民数记二三十六章第五节的经文，从这儿我们知道，那么神呢赞同马拿西支派的人他们所说的，那解决的办法是什么呢？三十六章第六节这里讲得很清楚，论到啊西罗非哈的众女儿，耶和华这样吩咐说，他们可以随意嫁人，只是要嫁同总支派的人啊。所以神啊，记得摩西吩咐希罗非哈女儿出嫁的时候可以随意的啊，在自己的种族支派里面呢随意嫁人，按照这样的惯例，按照这样的条例，问题就解决了，对不对？他们只能在啊自己的支派里面出嫁。第七节，这样以色列人的产业就不从这支派归到那支派，因为以色列人要守各族中支派的产业啊，所以这样一来呢，以色列人的产业就不会在不同的支派之间啊转化流动了。这里说因为什么？以色列人要各守各族中支派的产业。那么上面我们提到，我这里非常重要，各支派要各自持守自己的产业。那希罗非哈的女儿出嫁这样的原则啊，那适合是其他支派，这成了所有以色列女子的一个啊需要持守的一个命令。第八节，凡在以色列支派中得了产业的女子，必做同总支派人的妻，好叫以色列人各支派承受他祖宗的产业，这样他们的产业就不从这支派归到那支派，因为以色列支派的人要各守各的产业啊。这里讲得很清楚，任何一个支派的 在任何一个支派里面有产业的女孩子出嫁的时候，他们都要嫁到自己的宗派种族里面，那样这样的产业，这样的话产业就不会被带到啊，从一个支派带到另外一个支派里面了。所以这两节经文有三次讲到以色列人要什么，各支派要各守自己的产业，他们什么不可以让产业呢啊从一个支派流失到另一个支派那里去。那以色列人他们实际上是把这个条例看得非常重要啊，非常重要，他们以后的话都是严格的遵守。我们知道那家谱对以色列人来说的话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啊，就是那有了土地产业不流失的时候，那么更容易让他们的家谱啊变得更清楚，反过来有了清楚的家谱以后，也可以让帮助他们持守各自的产业。那么在严格持守各自支派产业的这件事上，在列王记上啊二十一章记载了一个非常有名的例子。列王记上二十一章啊一到三节，那里这样记载：这是以后又有一事，以色列人拿伯在以色列有一个葡萄园，靠近撒玛利亚王亚哈的宫。亚哈对拿伯说：“你将你的葡萄园给我做菜园，因为是靠近我的宫。”我就把更好的葡萄园换给你，或是你要银子，我就按着价值给你。拿伯对亚哈说：“我敬畏耶和华，万不敢将我先人留下的产业给你。”那亚哈王，我们知道他是来自以法莲支派，可以说他是北国以色列最败坏的一个王啊。他娶了外邦人西顿王的女儿耶西别为妻啊，他一生里面都在什么？都在敬拜耶西别的假神巴利。那亚哈平时他是在撒玛利亚做王，显然呢，他在撒玛利亚之外的以色列平原呢有一个王宫，他要将王宫边上的拿伯的葡萄园买来作为他自己的花园。表面看起来很合理，对不对？亚哈王很愿意出钱，还愿意或者换地，他没有以王的身份来霸占拿伯的葡萄园。但是呢，拿伯他是来自以撒迦支派的人，显然他非常清楚，非常清楚耶和华神所设立的关于继承产业的条例，他知道自己当持守自己的啊自己的原则。是说神啊，先祖赐给他的产业，说不能随随便便的把他种族的产业能够啊转到别的支派里面去，所以他拒绝亚哈王的要求。当然，我们知道后来是因为亚哈王的太太耶西别用诡计把拿伯杀害啊，霸占了他的葡萄园。那民数记三十六章这里告诉我们，当以色列人在自己所在的支派里面各守自己的产业的时候，他们的产业就不会流失。假如以色列人女子呢，他们嫁人的时候都在自己的支派里面啊，嫁人出嫁能够持守这样的原则，那他们父亲的产业的话也不会有变化，能够啊也保持他们的父亲的产业不会流失。希罗非哈的女儿们，他们会听从摩西的吩咐吗？民数记三十六章第十节。耶和华怎样吩咐摩西，希罗非哈的众女儿就怎样行。这里讲得非常清楚，耶和华怎样吩咐摩西呢，希罗非哈的女儿们他们就照着去行了啊。所以摩西呢是将来自神的吩咐向希罗非哈女儿转达以后，那么这五个女儿呢就非常愿意顺从啊，顺从神的吩咐。十一节，希罗非哈的女儿马拉、德萨、赫拉、密加、挪阿都嫁了他们伯素的儿子啊，这里特意提到了这五个女儿的名字，他们都嫁给了啊自己的伯伯或者叔叔的儿子们。圣经里面的名字都不是随随便便放在里面，那么这里特意啊将希罗非哈的五个女儿的名字都记载下来，一方面什么？一方面强调他们的确是得到了神的祝福，神让他们成了的家室。另一方面也表明什么？表明他们五个人呢都成了其他以色列女孩子的一个榜样，他们做了一个很好的榜样，其他以色列女孩子呢也会照他们 也会效法他们去行。那有人会想哈，说希罗非哈的女儿是不是都是近亲结婚的？啊，一方面呢，在圣经里面，近亲结婚不是一个问题。那第二呢，在同一个支派里面，同一个种族里面，比如说女孩子的父亲同辈的人啊，都是他们的伯伯和叔叔，所以希罗非哈的女儿呢，我想他们有很多很多选择，他们可以自由的在他们同族里面来选择出嫁。十二节，他们嫁入约翰儿子马拉西子孙的族中，他们的产业仍留在同种支派中。这里再次简单强调和总结了一下，希罗非哈的女儿们都嫁给了约瑟的儿子马拉西的后代，说明什么？他们都是甘心情愿的啊，照着神的吩咐这样去行了。那这样的话，他们啊，从父亲那儿得到产业呢，就会继续留在哪里啊？他们原来的支派里面。那假如以色列各支派的女孩子都愿意顺从啊神的吩咐，都愿意啊出嫁的时候能够啊嫁到自己的支派里面，就可以保证什么？保证每个支派非常稳定，也可以什么让每个支派保持他们的产业不会改变。所以神呢为以色列人在迦南地为他们预备了美好的产业，他眷顾每个人，让每个人都可以得到自己的产业啊，只要他们愿意去照着行。我想我们都很清楚，神今天也是为我们每个信靠他的人呢，也预备了一个产业，预备了产业是什么样的产业？在彼得前书啊第一章第三第四节那个地方提醒我们，他说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曾照着自己的大怜悯，借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重生了我们，叫我们什么有活泼的盼望，可以得着那不能朽坏、不能玷污、不能衰残的，为你们留在天上的基业。所以，我们借着耶稣基督有了活泼的盼望。什么样的盼望？这个盼望是什么？在天上是让我们可以得到那不能朽坏、不能玷污、不能衰残的，是一个什么？是一个不会变的一个这样一个产业，不会减少的。那我们怎么知道自己已经有了这样的产业？啊，保罗在那个以弗所书第一章十三、十四节那里这样讲。他说你们既听见真理的道，就是叫你们得救的福音，也信了基督，既而信他，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祭，这圣灵就是我们得基的凭据，只等到神子民被赎，使他的荣耀得到称赞。我们信主人在信主的时候，我们就受了圣灵的印记，那么这个印记是不会消失的，圣灵的印记就成了什么？我们得天上基业的一个凭据。有了这个凭据，我们就可以什么？保证我们天上的基业不会丢失的啊，不会改变的。这是神给我们的应许。我们看民数记最后一节经文，民数记36章13节，这是耶和华在摩亚平原约旦河边耶利哥对面借着摩西吩咐以色列人的命令典章啊。这句话总结上面啊记载的这些话，都是神借着摩西在摩亚平原向以色列人所吩咐的命令和典章。那神是在啊摩亚平原向摩西吩咐的这命令是从哪里开始？从民数记第26章开始啊，一直到最后第36章结束。从出埃及啊到摩亚平原，神啊一路上借着摩西带领他的子民啊，借着他向他们做各样的吩咐，借着他来颁布各样的条例啊典章。到民数记这里就已经全部结束。那民数记后面是申命记，是摩西写下的啊最后一卷书，是在他离开世界最后几个礼拜之前所写下的。那摩西在写完民数记以后就写下了啊申命记。那申命记呢，是它什么意思呢？是第二次申诉律法，是摩西呢对神之前对他已经吩咐的话语重新整理，重新来解释，重新来宣告。那经过差不多40年的漂泊，那摩西呢 将神的子民带到了啊，实际上第二次带到了啊迦南地的边缘，让他们做好了准备，再过几个礼拜他们就会进啊进入迦南地。那么摩西呢，过几个礼拜实际上他就会离开啊离开地上。那摩西他的人生最后40年是一个非常奇特的一段啊一段时间，他经历了很多的挑战，被神大大的使用。那他的经历呢，也让我联想到发生在另一个人身上的故事啊，是一个马拉松选手的一个故事，他的故事啊。那我想我们当中有很多人喜欢跑步哈，喜欢也可能参加过跑步比赛。那我自己呢也喜欢跑步，以前啊参加过很多长距离的跑步，包括马拉松啊，跑过几次马拉松。那马拉松比赛呢是公路比赛里面最长的啊最长的一个项目，每年在世界各地都有不同类型的不同级别的马拉松比赛。那近年来呢，就是这种马拉松比赛呢一般都会有上万人参加，那大的话有几万人同时来从参加。在1968年，在墨西哥首都墨西哥城有一个国际马拉松比赛，那是一次水准非常高的比赛，报名了只有75个人参加。那我们知道那个一般都在2个小时多一点就会跑完，在傍晚7点钟的时候，那运动员们都陆陆续续的开始到达了终点站。终点站呢是设在一个露天的一个体育场，可以想象体育场里面的观众都大声的在那欢呼，来欢迎每一个到来的运动员。说每个人都知道谁得了冠军，每个人也都知道谁得了第二名和第三名。当时除了一位运动员以外，其他运动员都已经跑完了，都已经进了体育馆，他们还在等待最后一位运动员出现。等到太阳都快落山了，他们终于看到了那个运动员进了体育场。他进来的时候是什么？不是跑进来的，是什么？是拖一条腿。所以在终点线前面那个100多米、200米的时候，他是拖着腿走过去的。最后那个运动员，他名字叫约翰，他是来自非洲坦桑尼亚的一位选手啊。这个运动员他现在还在哈，今年83岁啊。他曾经是坦桑尼亚的一位非常优秀的长跑运动员，在上个世纪60、70年代的时候，他是非常出名的马拉松选手，他曾经获得什么？获得非洲马拉松冠军。那在其他的一些大型的比赛当中，他都在前几名。那当时的成绩，他的成绩是在大概2个小时20分钟以下，在当时这个成绩已经是非常顶尖好的。所以在每次比赛当中，他都有实力得冠军。那1968年的是在墨西哥举行的马拉松比赛上，世界上一流的选手都出现了。那墨西哥城的比赛跟其他比赛有个不一样的地方，什么不一样呢？那个地方海拔比较高，海拔有2200多米，那差不多快7000英尺高了。那比赛之前，在那次比赛之前呢，约翰从来没有参加过那样的比赛，所以他在赛前呢做了充分的准备。那我们知道马拉松比赛一共是26.2英里，也就大概42公里的样子。在那次马拉松比赛的时候，前面20公里都非常的顺利，那么约翰跟另外几位选手都在前面一直保持领先。在20公里一个转弯的地方，那么那几个前面的选手他们为了争抢那个有利的位置，那在这个过程里面，那约翰呢就被别人碰了一下，不小心就摔倒在地，结果膝盖受伤错位身体碰地，肩膀也受了伤。每个人都会以为约翰一定什么，一定会放弃比赛，因为受了那么多伤，跑下去也不会有结果，就是勉强参加比赛，最后也不可能赶上其他的选手，因为什么？参加的人都是什么？都是强敌，个个都是很厉害。那但是呢，经过简单的处理以后，这个约翰又回到了比赛里面。那么其他的选手早就不见影子了，但是他继续往前跑。在这个时候，约翰已经受伤了。那在一般人看来，他应该是放弃比赛了。实际上， 那次马拉松比赛75个人当中呢，只有57个人完成了比赛，那有18个人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早就已经退下去了，已经就是啊半途而废了。但是呢那个他约翰逊没有放弃，所以是在那次比赛当中，约翰他跑的成绩比第一名慢了整整一个小时，所以在专业马拉松比赛当中，那是简直不可思议的事情。比赛完了以后呢，由于记者就忍不住就过来跑过来问他，他说你伤得那么厉害，明明知道你不可能再赢比赛了，那你为什么还要继续跑呢？那什么原因让你不想放弃？那约翰心里面非常激动，就对那位记者说了一句话，他说什么？他说我的祖国把我从五千英里之外派过来参加这个比赛，他们派我来不是让我仅仅开始一个比赛，他们派我来是让我要完成一个比赛。摩西在旷野里面跑了快40年的时间，他有很多机会可以放弃，有很多机会可以让他放弃。他面对一群悖逆的人，常常被别人羞辱，被别人藐视，被别人毁谤，他不仅仅来自人的压力。我知道在以色列人第二次来到加巨斯的时候，差不多一年以前的事情，在那个时候因为在会众面前没有尊耶和华神为大，被神告知你不可以进迦南地了，所以在那个时候摩西完全是可以放弃不要再干了，反正也没有什么结果，是不是？但是他没有，他明白什么？他明白一件事，他明白带以色列人出埃及进迦南地是神给他的一个托付，他明白神不是让他仅仅开始那个托付，他明白神要让他去完成这个托付，他知道自己已经不能够进地上的迦南地了，他已经不能够承受地上的产业了，但是呢，他看到的是什么？是将来那个为他已经预备好的，是那个永远的产业，所以他的眼睛可以放在前面，看得更远。我们怎么知道摩西能够看得更远？在申命记十八章那个地方，神已经告诉摩西，他说他会立一位先知，他会兴起一位先知。那个先知是谁啊？是耶稣。我们怎么知道呢？希伯来书十一章二十六节那里这样记载，他就是摩西看为基督受的啊，他看爱为基督受的凌辱比埃及的财物更宝贵，因他想望所要得的赏赐，他因信就离开埃及，不怕王怒，因为他恒心忍耐，如同看见那不能看见的主。所以在主耶稣出生之前1500年，摩西就已经看到了主耶稣基督，他知道耶稣基督会来，他知道神会为他预备更好的东西，所以他把什么？把看受苦是为基督受苦，把为基督受苦看了比在地上的基业、比地上的财宝更宝贵，因为什么？他盼望以后那个更好的，所以他因为信心带着百姓往前走，恒心忍耐。他说，如同看到不能看到的主一样。所以摩西呢，没有因为什么遇到难处而放弃。他选择了继续听从神的吩咐，他选择继续带领神的百姓前行，他选择继续预备神的子民。所以摩西呢，他选择与神同行，他跑了他人生的最后一步，因为他看到天上那更好的基业为他存留。所以神又为我们预备了基业，他现在在地上为我们预备了一些基业，为我们所拥有的一切都是神为赐给我们的产业，就像是神在迦南地为以色列人预备了一些产业一样。那我们包括我们所有的一切，我们的儿女，对不对？都是神给我们的产业。那主耶稣曾经提醒我们，让我们先忠心管理地上的产业， 但是他更让我们那个把眼睛放在什么？他说让我们好好管理地上的产业，这样的话我们才能够以后能更好的管理地上的产业。他要让我们把眼光放在什么？放在天上的产业。那将来我们天上的产业是什么样子？刚才我们已经讲过了，彼得提醒我们了，对不对？我们是因为神的怜悯，记得耶稣基督在他从死里复活，生了我们，叫我们有活泼的盼望。那个盼望就是那个我们会有不会朽坏的，不会玷污的，不会变的，在天上的基业。所以神照着他的怜悯，在耶稣基督里面重生了我们让我们有了这些有信靠他的人呢，有了活泼的盼望。所以这个活泼的盼望是一个活的，是一个一直有的盼望。那它是什么？这个盼望就是一个基业，是为我们已经信靠他的人预备的。所以这个天上的基业已经预备好了，就是等到什么？等到我们回去的时候，我们就可以什么继承，可以进行营存留的。所以这是我们信主人的话，在地上一个最大的盼望。我们有了这样的盼望以后，我们在地上生活的时候，我们的态度就会完全不一样。我们会用一个不同的态度去面对我们每天所遇到的各种各样的事情。我们就可以什么？可以忠心于神在地上对我们的托付。不管在家里的，或者在教会里面，或者在我们所遇到的地方，让我们可以什么？借着这样的盼望，让我们可以像摩西一样，可以在挑战、在困难面前，可以恒心忍耐，可以继续还往前走，一直走到最后一步。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再次感谢你，感谢你将你的话语赐给我们。天父，你眷顾你的子民，你记得摩西一直来引导他们，你要把他们带到你为他们预备的那个安息之地迦南美地。我们也知道你是让我们的眼睛不仅仅看到地上的基业，你就是就像摩西一样，你让他看到那个天上永远的基业。天父，我们也真是感谢你，感谢你让我们可以有同样的心态，让我们已经信靠你的人也能够有摩西这样的眼光，不会留恋我们地上的所有的，而是一个感恩的心，能够去知道如何来管理你赐给我们的基业，等到我们到天上的时候，我们可以更好的被你来使用。求你帮助我们，帮助我们能够常常这样去思考，我们用这样一个天上的眼光来看待，因为在上面已经有更美好的基业为我们预备。那我们在地上的时候，我们可以真是有一个正面的态度去看待我们周围的事情，周围的人，也让我们能够知道如何来每天都借着神的恩典，能够经历到神你的安慰，你赐给我们的安息。我们谢谢你，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的名，阿门。